什么呢？做弥赛亚的先锋。所以我们知道说，约翰，施洗约翰呢，实在说来呢，是基督的先锋。那么现在有一件事我要提醒你们，为什么施洗约翰在那里施浸呢？这件事情啊，对于犹太人来讲是一个空前的事，因为受洗这件事啊，在犹太人中间有，但是受洗呢，从来不是应用在犹太人身上，因为对犹太人来讲呢，只有那些人呢，他们现在要皈依犹太教，外邦人他们要皈依犹太教，他们觉得犹太教真好，那么怎么办呢？他们一定要经过浸礼，那么他们要替这些人呢要施浸，那么替这些人施浸的时候呢，他们普通就是把一个这样的人呢，就把他浸在水缸里面，那真是浸到这个地方，你这整个人都看不见。那么就在那个时候呢，那么这些犹太的长老就要对着他来讲旧约的圣经，那么就问他，你愿意不愿意接受这些？而且根据他们的说法，就是这个人呢，如果从水缸里上来的话，他完全是个新人，意思就是说这样呢，他可以做犹太教的人，否则他根本是外邦，是罪人，在他们来看根本是像猪像狗一样。那么甚至于他们一个荒谬的说法，就是这是犹太人的说法，他说如果一个归附的犹太人呢，他如果要是从水里上来的话，这个人是全新，新到个什么地步呢？他从前过去的历史通通不算，所以他甚至于可以娶他的母亲，或者可以娶他的妹妹，所以这是很荒谬的。但是不管怎么样，这就是给我们看到，就是说犹太人他们有一个说，认为说我们不需要，因为我们不是罪人呢，只有这些罪人需要经过这个典礼以后呢，他可以完全变成个新人。这是犹太人对于受洗最早最早是这样的一个观念。所以呢，我们要记得，在施洗约翰那个时候啊，在那个以前，没有一个真正的犹太人是需要受浸，因为你如果要受浸，你承认你是个罪人，你需要悔改。所以这一点很重要，所以约翰的洗呢是悔改的洗，所以这什么意思呢？这就证明说那个时候神界的施洗约翰有很大的复兴，那这个复兴的结果呢，就是所有的这些人从耶路撒冷，无论法利赛人也好，他们愿意受洗，意思就是说他们承认他们是罪人，他们愿意站在这个罪人的地位上，那这是不得了的，这从来没有这件事。原因在哪里呢？就是因为根据他们的传说啊，这个犹太人会下地狱，所以他们有一个说法，说是有一天呢，有一个犹太人不小心跑到地狱门口要进去，那么刚好坐在那里啊，有一个这个亚伯拉罕坐在那里，他一面坐在那里，一面摇他的扇子，然后告诉那个犹太人说，儿啊，你赶快回去吧，这不是你的地方，你不应该来这里，这个地方为着外邦人预备，不是为着你们预备。所以在他们的感觉里面，这些犹太人根本不需要受浸，所以外邦人才需要受浸。所以明白吗？因为这个缘故呢，所以我们知道那个时候呢，所以很多人来到约翰那里受浸。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有一件事很重要啊，就是约翰的确神使用他，为什么做了先锋？为什么做了先锋呢？因为这个明明是为了救主来预备的。因为你要明白啊，如果不是这样做的话。那么你只有当一个人看见自己有罪，他才需要神的羔羊。所以如果他们对罪没有感觉，我们的主来没有什么用处，我们的主来虽然是救主，他们没有感觉。所以我们知道说他的的确确是很重要的先锋，所以那个时候可以说是全国大的复兴，那实在是神的工作。借助这个施洗约翰呢，你看见他这个果然的带进很大的福音，在约旦河里有多少人到他面前聚集，有多少人就在那里受浸，那么意思就是说他们承认他们是罪人。那么在这么多人里面有一个不是罪人，就是我们的主，他来了，他说他要受约翰，约翰拦阻他，然后他告诉约翰说，我们岂不应当这样来尽诸般的义吗？那意思是什么呢？意思就是告诉我们，我们的主是没有罪的，不过呢，他愿意站在我们的地位上，这就是为什么他来到地上。所以他说，你暂且许我，意思就是说这件事是他不该做，他根本神的儿子， 你暂且许我，我们应当尽诸般的义。就是说，如果现在神要用我们的主来做救主的话，那这个诸般的义一定要经过。意思就是说，我们的主他不是罪人，他可以站在那个地位上，他根本不应该下去的。但是呢，从那天开始，他愿意把自己放在一个死的地位上，然后呢复活。那么弟兄姊妹，这就是他开始，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主从那个时候就开始工作，因为工作永远是根据死而复活的原则。所以这是第一点，为什么我们的主接受约翰，为什么他愿意下到水里面，他受浸。那么然后受浸以后呢，圣经告诉我们天就开了。但是弟兄姊妹不要忘记，这里面有一层比这个意思更深更深，你明白吗？这里有一件很重要很重要的意思，为什么我们的主从约旦河里上来？因为那次我们的主受浸，很明显他下到约旦河，然后呢从约旦河里上来。我们讲过了，这个约旦河主耶稣受浸的地方呢，是靠近什么？靠近死海。我讲过，这个如果把地球啊当作一个人的脸的话，那么这个地球呢破了相，有一个很深很深的疤痕呢，是从黎巴嫩大概一直沿着约旦河谷呢就到往南走。那么在这个疤痕里面有个最深最深的地方，最深最深的地方，那就是全世界最低洼的地方，就是死海。所以这个严格说来呢，是一幅很重要的图画。我们的人呢本来没有伤痕，但是因为罪的缘故呢，我们的人脸上就有个伤痕。那么等到你看见死海的时候，就证明说人不光堕落，人堕落到一个地步，结果死就进来了。所以你每次看见死海，你每次看见死海旁边那些沙漠，你荒漠所有的经济，你就知道人堕落到一个地步，没有生命。所以到处今天世界给人看见的情形呢，就是死海。所以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那如果我们的主要做我们的救主的话，那么不要忘记，第一，他必须在这个附近，而且因为就是在这个附近，弟兄姊妹不要忘记，是当初以色列人呢，他们过红海的地方，不，他们过约旦河的地方，就是在耶利哥那个地方就过来了。那么现在有一件事非常非常有意思，就是你记不记得当初啊，早年的时候，以色列人他们不是到旷野里漂流了40年吗？那么以色列人呢，和这个非利士人不同在哪里呢？非利士人呢和以色列人都是从埃及出发，最后都是到了迦南。他们的起点跟终点一样，但他们的过程不一样。因为非利士人从海边的长驱直入，从埃及就到了迦南，但是以色列人要经过两道的水。所以这就是非利士人和以色列人不同的地方。那么以色列人为什么经过两道的水？这两道水很有属灵的意义的。那么一道的水是红海，那么借着红海呢，世界就丢在埃及，就丢在背后，所以世界就埋在水里面。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过了约旦河他们就进到迦南。他们怎么可以进迦南呢？进了迦南的时候，你记得吗？他们把12块石头埋在水里面，就是把他们自己埋在水里面，然后呢他们就搬了12块石头到了迦南地，就表他们从死里复活。所以这两道水，第一道水是把世界埋在水里，第二道水是把自己埋在水里。第一道水是世界丢背后，第二道水是什么？是自己丢背后。只有经过这两道，你才能进迦南。迦南就代表基督的丰富。那么我们今天成熟的过程也这样。我们如果要成熟，一定要经过两道水。十字架在我们身上做两道的工作，一个是解决世界，一个就解决我们自己。所以弟兄姊妹，你看以色列的故事就是我们的故事。那么非常有意思，当了以色列人漂流了40年以后，最后他们终于进迦南了。但是不要忘记，不是摩西带他们进去的，是约书亚带他们进去。所以那一次呢，当以色列人过约旦河进迦南的时候，你要记得是约书亚带着这些人过来。所以约书亚从水里上来，所有的百姓也从水里上来。那么感谢主，现在你明白吗？经过好几千年以后，现在施洗约翰在约旦河里面受浸，什么意思呢？这些百姓都进到水里面，然后呢就从水里面也上来了。那现在问题就是，都是以色列的百姓，约书亚在哪里？ 那个时候是约书亚带着他们从水里上来，那么弟兄姊妹，现在是谁要带着这些以色列人从水里上来进到迦南呢？很有意思，弟兄姊妹，你明白吗？耶稣是什么意思？耶稣这个字是希腊文，如果你要找耶稣这个字是希伯来文对等的字，那什么字？就是约书亚。约书亚就是神耶和华救主的意思，耶稣也是这个意思。为什么呢？因为约书亚是希伯来字，这个耶稣呢是希腊字。所以现在很清楚为什么我们的主要从约旦河里上来，为什么他要受浸呢？要进诸般的意思，什么意思呢？就是告诉我们说他就是约书亚，他就是约书亚所预表的。约书亚怎样的带领以色列人进迦南，现在我们的主也要带领我们进迦南。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吗？我们的主他是道道地地的约书亚。因为不要忘记了，在旧约和新约，如果你把旧约那个字翻成这个希腊文的字的话，你把约书亚翻成希腊文就是耶稣，你把耶稣你问他这个字希伯来文什么意思呢？就是约书亚。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为什么我们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呢？因为要叫把他的百姓从罪恶里拯救出来。但是不要忘记，他就是那个带领我们的，他就是我们的救主，他呢就是耶稣，他也就是约书亚。所以从这里弟兄姊妹很清楚，很清楚给我们看见，谁能够带我们进迦南，谁将来能够把死海变成加利利海。我们昨天已经说过了，等到主回来脚踩在橄榄山上，等到那个圣殿的活水崩出来的时候，那个活水一面往这个西流到地中海，另一面往东流就到了死海，所有到经过的地方都活过来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的主是救主，所以这一点非常非常的重要。弟兄姊妹，我们的主为什么受浸呢？受浸他当他从水里上来的时候天就开了，为什么？因为不要忘记，这就是什么？这个就是这个迦南美地的意思。迦南地就是给我们看见，迦南的美地就是给我们看见，我们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你进到迦南，就表示天就在眼前。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的主一上来的时候，天就开了。那么就在这个时候，我们的主就对我们的神就对这个谁说？我们的天上的父就对我们的主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现在圣灵降在他身上，弟兄姊妹，他就是弥赛亚，他就是基督，他就是神的仆人，他现在可以开始工作了。所以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呢，这样我们一面是结束了这个三十年，但另一面就开启了另外的三年。现在弟兄姊妹，他无论到哪里他是受膏者，他无论到哪里他是基督，他无论到哪里给人能看见。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他无论到什么地方就把神彰显出来了。所以呢，这个就是为什么受浸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分水岭。那么下面呢，我想很清楚，等到我们的主从水里上来以后没有多久，他就到了旷野，就受了试探。那么这个主耶稣受试探呢，也可以说是非常大的一件事。那么弟兄姊妹都那么我们知道，那个时候呢，我们的主就到了旷野，那么大概也是死海的附近，就是说犹太的旷野，我们的主呢就在那里受了，我们的主呢就在那里就受了试探。不过在我们的主受试探的时候啊，在马可福音特别告诉我们说，他和野兽住在一起。那么这一点我想弟兄姊妹要记得，圣经里面讲到这些的时候都是给我们看见，因为我们的主来了，他不止来了，他呢要把天呢带到地上，然后呢这个地呢就能让天来掌权。所以我们的主就给我们看见天国近了。那么不止施洗约翰说天国近了，等到后来施洗约翰坐了牢以后，我们的主也说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要相信福音。所以这里很明显的给我们看见，我们的主他要建立他的国度在地上。到了千禧年的时候，你看见说人能和野兽在一起，到了那个时候你看见说人呢能够和这个狮子和绵羊能够在一起。 所以弟兄姊妹，你不要看光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主耶稣说试探的时候有野兽和他在一起，那一幅图画就隐隐约约告诉我们说他来到地上有一个使命，现在呢他开始工作了，但是弟兄姊妹仇敌不甘心，现在呢仇敌好像要试探他。